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3月1号，星期六，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刚刚啊，我们有一位文史小沙龙会员朋友啊，张璐先生，他说一句话啊，他说要沉淀一下。哎，这个话我觉得有道理啊，因为昨天我连续播了两次文史小沙龙的会员节目啊，大家情绪都很激动。那么今天呢，咱们这期节目就得沉淀一下，哎，别那么激动了。昨天呢，咱们有的非会员朋友啊，在底下反映，他说：“你看啊，这个节目听得挺嗨的，哎，也挺热闹。可是后来呢，有点琢磨过味儿了啊，合着你这节目昨天讲了十几分钟，又是韭菜，又是韭菜盒子，又是统一战线啊，又是海城馅饼。”说的挺热闹，可是北京和苏州啊，出什么事儿了？我没听到啊。哎，确实，昨天没法讲，因为时间有限制啊，差不多了。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得聊一聊了啊，北京和苏州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不能一直这么拖着啊，不像话。那么在讲这北京和苏州出事儿之前呢，咱们还是要把昨天啊没结束的那个小尾巴把它收了啊，就是丁桂堂海关总署副署长丁桂堂的儿子丁耀赞去了美国啊，一去不复返啊。他是上个世纪啊70年代末去的美国，因为他太伤心了。改造了这么多年，最后伟大领袖告别党和人民的时候啊，就居然不让他去吊丧。周瑜死的时候，诸葛亮都可以去吊孝，那凭什么丁耀赞啊不能去吊孝呢？哎，这就是争一个下跪的机会都不给，这明显是不拿豆包当干粮，那豆包还待着干嘛呀？必须漂洋过海去看你，看谁呀？看美国之音去了。到美国之音工作了，在美国之音中文部担任粤语组组长丁耀赞。丁耀赞到美国当天啊，这个殷毅先生曾经有过一个回忆啊，他说呢，当时丁耀赞到美国这件事儿影响挺大的，因为他爸爸是著名的党外人士啊，海城老馅饼啊，哎，丁海关在海外华人心目当中，那都是华人的骄傲，华人之光啊，为咱们中国人争了一口气啊，捅破了洋人制定的海关总税务司的天花板啊。他儿子现在啊，背井离乡，作为一名曾经的中国远征军的抗日战士，跑到美国来了，跑到美国知音来担任播音员来了。当初啊，这美国之音中文部啊，有两位老先生，一位是这丁耀赞先生，还有一位叫刁开智先生，这都是元老级的人物啊，哎，所以当时洛杉矶华人啊非常激动，据说这丁耀赞来美国这消息啊，占这个当地报纸的大半版。在洛杉矶的咱们党和人民的这个余则成啊，马上向北京汇报，这北京一听就急了，马上消除影响。好家伙啊，丁桂堂的儿子去了美国了，这个要是传出去，他问题是好说不好听啊，对不对？这个海城馅饼没有特许经营到洛杉矶到旧金山呢，是不是？所以中国大使馆立马啊送给丁耀赞一份贵重的礼物。什么礼物啊？右派改正通知书，大使馆给送去的。大家想想啊，你丁耀赞能够漂洋过海来看你，那我们大使馆也能漂洋过海来送你，哎，送你一张右派改正通知书。就是说你一旦在外国人那里得了逞了啊， 咱们组织上的关怀就来了。所以昨天咱们电报群里啊，有的朋友就说那个我之前提到的那句话，革命就是为了啊搞经费。但是这句话是上联，其实呢还有一个下联，下联就是当反贼就是为了受招安。哎，所以呢，现在我们看一下啊，这丁腰赞到了国外之后，反而受到了咱们大使馆的高规格的接待啊，高规格的对待不一样。但是这件事呢还没有完。为什么说没有完呢？因为这里边牵扯到一个我们经常讲的话，顾全大局。大使馆给他寄这个改正通知书不是目的，目的是为了让丁老先生顾全大局。你在美国之音，你该说的你说，你不该说的你不能说呀，对吧？你比如说你们家的那个苦难家史，你就不能随随便便的跟外国人讲，对不对？这个要是讲多了，那麻烦就大了。哎，不光你麻烦，我们也麻烦呢。顾全大局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只不过呢，跟那个统一战线一样，它有个谐音梗。什么谐音梗呢？我们知道啊，这日本呢跟咱们中国号称是一衣带水，咱们国家这个官方媒体经常宣扬这个概念，对吧？一衣带水，同文同种。哎，日本文化呢也受咱们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个不用多讲。日本文化里边呢有两件标志性的物件，一个是菊，一个是刀，对吧？也有这个一些研究者呢就以菊与刀作为日本文化的标志性代表来这个谈这个日本的文化。那么咱们今天呢就从这日本文化里的菊与刀说起。菊与刀实际上也是统一战线啊，比如说大东亚共荣圈不就是典型的统一战线吗？是不是？哎，可是呢，他这日本的统一战线跟咱们中国的统一战线他还不完全一样。哎，就说日本啊，他这个刀啊去捅他这个局，有捅对的时候也有捅错的时候。比如说他搞这个大东亚共荣圈发动侵华战争，这就属于捅错了，对吧？哎，但是呢人家有两次人家捅对了。第一次啊，就是当年人家是用新兴资本主义的刀捅了封建儒家专制政体的局，完成了明治维新的大转型。第二次是公元1960年，山口二哥啊用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刀捅了社会主义日本社会党的局啊，前早道次郎嘛，那个委员长让给捅翻了嘛，所以咱们说是捅了社会主义的局，一举完成了走向西方七国的大转型。哎，人家这两次关键时刻用这刀去捅这局捅对了。但是反观咱们中国呢啊，咱们中国这个就不一样了啊。大家看一眼啊，咱们中国这个秦始皇，大家等我一下啊，他可能是这个话筒啊。 这会儿有声音吗？这会儿有声音吗？这会儿有声音是吧？哎，对，没问题了。哎，好，正常。我们接着讲啊，刚刚这个我说了一段话啊，我再重复一下，就是人家日本啊，第一次是用这个新兴资本主义的刀捅了封建儒家专制政体的这个局。啊，完成了明治维新的大转型。那么第二次呢，人家呢是在1960年啊，一个叫山口的啊，我们习惯叫他山口二哥，这是一个年轻人啊，再一次用这个追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刀捅了社会主义的局，把这个日本社会党的委员长前沼道次郎给干翻了。那么人家呢就一举完成了走向西方七国的一个大转型。反过来咱们看咱们中国。咱们中国是什么情况？哎。咱们中国的情况咱们先从历史上看啊。秦始皇拿他那把大刀啊，一统江湖的刀，捅了百家争鸣的局，对不对？哎。然后呢大清朝我们知道啊，他跟这个秦朝都是通古司这一块的。朱学渊先生啊曾经有过一个专门的考证。啊，这里咱们就不多讲了。所以我就直接举例大清朝。大清朝捅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大明朝的局。后边咱们就都不用讲了啊，都统一战线了。捅对了大局啊，就等于走上了人间正道，捅错了这个大局啊，就等于走上了歪门邪道。这个就是最大的历史和最大的常识的核定本。所以为什么叫顾全大局啊？这个大局太重要了。但怎么才能拿这刀捅对这个大局呢？这个需要心明眼亮。我这小节目里经常跟大家讲，这个眼睛瞎呀不算是真瞎，心里的瞎才是真瞎，所以才叫心明眼亮。哎，脑子不清楚，想要拿这刀捅这局，100%捅错。这100多年来的折腾，从这辛亥革命到今天啊，大家已经看得很清楚了。那么下边咱们就来讲讲北京和苏州出的这两件事儿。先讲这苏州啊，先讲这小地方。苏州出什么事儿了呢？啊，非常新鲜热乎的。2月25号，有一个房产中介在互联网上啊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园区啊，苏州工业园区房产交易大厅工作日爆满，肯定是他们花钱请的人，200块钱。装一天，就装这个群众演员，就这么一句话，让苏州工业园区公安分局急了，把这房产中介这人给抓起来了，而且进行了拘留。咱们先得说啊，这房产中介他说的这个话啊，到底对还是不对，有没有这个事儿啊？反正公安分局说没这个事儿，属于造谣。那造的谣比这个大的人，我们好像也没看到苏州工业园区的公安分局有多着急呀，对不对？当年不是有那句话吗？啊，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啊，忽悠咱们老百姓说马上就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吃饭不要钱，上大学不要钱，结果到今天上大学要多少钱呢？啊，这个算不算谣言？有没有人管？好像没人管。而且我们看这个房产中介说的这句话，跟当年这海城小馅饼丁耀赞说的那句话有没有区别？丁耀赞不就说了一句话吗？说啊，外国这种像武汉长江大桥这样的东西有的是，结果这一句话完蛋了， 一辈子折进去了，最后只能选择远走高飞，远走高飞，背井离乡啊，对不对？你说从当年啊，公元1957年到今天，有多大的变化？具体的变化在哪里？啊，这是一。第二，北京出什么事儿了？北京也出个事儿，一个单身的41岁，这女的去世了，留下了100多万的存款，留了一套昌平区的房产。这个存款呢，就给他这个7大姑8大姨啊给分了，因为这个女的呢没结婚，无儿无女，啊，她父母也早就走了，所以这个财产呢，啊，现金呢，存款这些分给这些旁系亲属。但是这个房产呢，却由北京市昌平区民政局收管了，就是充公了。人家呢，振振有词，怎么说的呢？说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60条规定，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遗产归国家所有，用于公益事业。哎，你看，人家有民法典等在那儿呢。那么这里呢，咱们也说一个核定本，就是丁耀赞的亲爹丁贵堂，当年也有一所非常漂亮的房子。这个房子老丁家自己人没法住，为什么呢？被上海的海关学校给强占了，当然也不能说强占啊，人家是有文书的，哎，给你一纸文书，说我们暂住这房子，那丁贵堂能说不行吗？不行吧，肯定不行，人家就住进去了。当初说好了是有归还年限的，后来一看啊，丁贵堂的女儿丁耀林就是一个普通的北京周报的副编审，就是副高职称，不是什么大咖。那么丁耀赞到了美国，虽然到了美国之音中文部当上了粤语组的组长，但是那就是一个小主管，也不是什么大咖。行了，这房子黑不提白不提了，也是充公了。不光是丁贵堂他们家的房子，连千古功臣张学良家的房子都充公了。你说说这么多年啊，咱们的这个顾全大局啊，到底是统对了还是统错了？好了，今天这期话题呢，我们就说到这里啊，谢谢大家，再见。